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卓萌。
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哎，鸽子，我们今天要看看那个闲游的人啊，像我们这样闲游又亵渎圣名的人，咒诅圣名的人，后来怎么办了？那个时候啊，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我们今天呢，就是不送摩西那里的啊，看各走各的就是了嘛。这个自由的世界，对吧？连伟大的祖国现在也挺自由，你们那边也挺自由，现在聚会没人抓了吧，是吧？
这地方还好啊，民不告官不究，
就是没有什么摩西要送。然后这时候就来了，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接着我们上次发的怨言，现在我在网上看到这些来带领中国教会的犹太人呢、啊，那还真有自称为这个立位支派的嘞，像这样的教师啊，他们有某种的讲究，以色列的节期我们这样算算那样守守。哎呦，老兄，你没读过加拉太书吗？
这个叫做圣灵恩告的传递啊，你要是跟上帝的时间表对齐，能天上的门打开，能带下您的恩高啊，你得不到这个福气，你不了解，你的生命还没到那个成熟的程度。
所以我现在在亵渎，等一下受咒诅。但是我现在有个新的亮光，这亮光很亮，就听了上一次鸽子讲的这个啊，那个某某房间的教导啊，就不要再提外邦人犹太人教会。你要真知道这个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最重要的预言，我那天找到一句了，听你发了一顿牢骚之后呢，对不对？人家是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不是这样啊，在你的闲话中我必有更多的闲话。我那天跟你讲完话以后，我心里面就有一句话就亮出来，我就知道说，这个才是啊，圣经里老早对中国教会的预言，对亚洲人的预言啊。
与牧师
在这个，哎，这应该是什么？在提摩太书里边，
猜不到。
先看看是不是提摩太书的，要弄错了多不好意思。
是怎么说的？
等一下啊，然后看一下小抄。再去 Bible 里面 search 一下，你会闲逛，我也会闲逛。哎，等一下，马上就出来了。新约圣经对中国人、对亚洲人最重要的预言，希伯来书1:15，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
亚细亚，
怎么样？这个亮光亮吧？
亚细亚，
离弃谁啊？离弃外邦的使徒保罗。这是教会的根本问题，这不是点了名就讲了我们吗？对不对？
还前面还加了个凡，
对呀，从温州直到你们这个淄博，从沈阳直到深圳，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现在外邦使徒保罗还没有一个韩国牧师神奇，你知道吗？不啰嗦不啰嗦，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放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你看吧，他们也是这么祷告，有一件事情他就要得耶和华的一句话。他这样祷告，为什么我们不能跟着学呢？
他那个、
一件事情来，我们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等耶和华给我话。那怎么办？这事儿怎么解的？
那个时候圣经还没完全啊。
这什么叫做圣经上还没完全？这话怎么说？
还没写完呢。
还没写完。那那时候耶和华说话了没有？
说了。
说了。这也是以前有这个比较保守的传道人讲的，讲的好像听着觉得很不怎么样，但是从实行上来讲还真是很对。 但是圣经里面已经讲耶和华，确实耶和华说话了，对吧？
嗯，
你至少先把那个话听听，话学学嘛，
嗯，
对不对？要不然圣经耶和华讲了这么多话啊，主耶稣也讲话，借着使徒先知也讲话，然后你老兄碰见个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直接上帝跟你讲话，嗯，你说我是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你们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主新的看见，新的启示。你看看这些所有的灵恩的运动，最擅长的最大的招牌戏就是现在怎么样又怎么样了，我又看见什么了。
嗯，对。
那至于从前耶和华到底说了什么，已经不太有人谈了。
嗯，
但是总之那个时候他们是这么处理蒙哥的，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个有一部分我懂，有一部分我不懂。哎，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这个可以懂。但什么叫做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
警告他们，就是
什么叫做放手在他头上？这应该就是按手在他的头上，对不对？这按手到底什么意思啊？
本来这些人也是有关系的啊，这样按手的
有关系的，
要是没关系了。
哎，我们按手不是表示有关系，怎么会变成没关系呢？
有点代替那个味道，杀一儆百。
那你要杀就杀，对不对？要打就打。为什么叫听见的人？
嗯，
这听见什么？是听见他咒诅圣名，是不是？
没拦住他，没劝他，还是？
只要你的耳朵听见，那你就有一个要求，要把手呢，在当他被打死之前，你要把手按在他头上。这什么意思？
哎呀，这个就是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有点意思，什么意思？你说说看。
这个应该是有点应用价值啊。
应用价值怎么应用法？
那争斗嘛，就是我现在遇到这种教会这种争论的事情，那怎么处理？那什么叫对啊？什么叫放手在他身上啊？
这个所谓听见，应该是听见他咒诅，
嗯，
听见他咒诅的话，他咒诅的话入了你耳朵，在神要惩治他之前呢，哎，你要把你的手按在
弄干净。
要是你没有听他直接这样讲呢，你倒不必这么按手。
嗯，
你可以打。
啊，
这按手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按手就是啊，圣灵的恩膏啊，
啊，
对不对？
传递啊。
但是按手其实还有别的意思的。
嗯，
以前我们不是读过那个什么，那只这个公羊，它叫什么阿撒谢勒？它叫什么公羊？那只羊叫什么名字？
啊，是叫阿撒谢勒。啊，十六章就是利未记十六章的那个是。
这个阿撒谢勒是要把以色列人的罪孽要背到无人之地，
嗯，对。
可是你要在把他送走之前，要干什么？
按手啊。
有没有这个规矩啊？
应该是有的。
这一按手，以色列的罪孽啊，就到了这个羊头上。
嗯嗯，是。
你看，他两手按在羊头上，
嗯，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哎，这不就这意思吗？
对，代替代替。
你讲的不应该讲的话，咒诅的话，不造就人的话，我听见了，那不只是你犯罪呀，你这个过犯也传染到我身上了。
嗯，
那神要处置你的时候呢，我要按手，把手放在你的头上，这是不是还债的意思？这话还给你，
划清界限啊，这意思啊。
哦，至少我需要表态。
嗯，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
嗯，
而且对我自己以及对我周围的人来讲，这个事情有一个清楚的交代了。
嗯嗯，
清楚的了断了。
对，
对不对？
立场。嗯
嗯，那这个是用在我们身上怎么用法？
这个东西很难操作啊，有的时候
怎么说怎么很难，很容易操作，你就把手放人家头上就好了嘛。
不知道到底谁听见了，有的时候有好几个人，
听见的人自己去做的
啊。对，就是这个只能是说听见的人自己做，没办法。
对对对，听见的人自己要有这样一个手续，不是我听见了，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后来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了，我在旁边哈哈笑
啊，
或者觉得这个人罪有应得，还不行哎， 你还要去来表态，你在会众面前你需要让大家看见，你要让自己看见，
嗯，
这件事情，这个不荣耀神得罪神的话，你要把它还给他，
嗯，
因为他入了你的心，他有他的势力的，除非你给他划清了界限。我们管教小孩用不用这个办法？
小孩子啊，
嗯，你管不管教小孩？还是你们家都是小蜜蜂管教小孩？
管呀，我也打呀。
你打，你打的准不准？你别乱打，打错儿子了。
哦、按住吧，按住，他还是没我力气大，按住屁股在那。
哎呀，你看以撒两个儿子，他就搞错，
嗯，
对吧？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打错呢？
嗯，
你不也是眼目昏花、
这个、
不能看见吗？
一般情况不会打错，还是有区别的。
那你管教小孩子能够用到这招吗？
不好用啊，这个怎么
了？哎，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啊，他知道错跟认错是两回事儿。
嗯，
这个所谓把手放在他头上，是一种真的是一种表白，
嗯，
是一种承认，承认我听见他了。
嗯，
这件事当然很容易，因为你听见他，你没有同意他，你反而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去。
嗯，
那这时候叫你再出来做一次证。你也很清楚，可是偏偏主要他们把手放在他头上，好像要把这句话还给他一样。
那对，
那真是像你说的划清界限的。
嗯，
我们信主之后啊，真的有好多时候这个界限划得不够清楚，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尤其从教会整体来讲呢，那就很多事情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
嗯、
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对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点灯啊、做饼啊。嗯，我们真的必须要小心翼翼，因为界限画不清楚是一回事，界限画得太清楚，哎，立刻又可以变成一种新的律法主义，
对
不
对？
新约惩戒，热的。为什么这个立位记这么重要？服侍主的人，这是神一本特别干枯的书，专门写给我们。
其实这个场面有点像文革啊，你像那时候。在家里面啊，父母儿女再说一句什么什么反对什么哈、啊
哦、
话，到时候
都
要话呢，
你要话话
都要表态的啊。
在什么样的状况，用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在新约里面，难道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需要当众处置、表明立场、划清界限，还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吗？哎，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地方。
好像提摩太书有一个地方，好、嗯、像在会众面前责备他，有那么一个地方。
哎，这应该是讲到这个。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保罗吩咐提摩太，新约旧约对起来，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常年的花功夫下去，不要觉得自己找到一个亮光，找到一个做法就照着赶快去做，把它推行到大家那里去，不要这样子。你得思想，因为这些事真的是不容易、嗯、你一做不好，你要么是伤人，你要么是伤教会，
嗯，
你要么把包庇罪恶，把旧校带到教会来，你要嘛就是管辖人的信心呐、
啊。嗯，分寸很难把握呀、啊。
因为的确这里边的讲究很多，到底什么时候用什么，什么事情应该怎么看？回到我们前面所讲那个弟兄的提议，到底什么叫做进到完全的地步？什么是圣言小学的开端？我们的假设是我们现在都还在圣言小学的开端。
嗯，
那进到完全的地步，最清楚的一个榜样，那一定是一个完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
嗯，
耶稣基督很多的做法在今天的教会不会同意的，说那撒玛利亚妇人她后来五个丈夫她怎么办，哎，圣经就没讲。
嗯，
可是耶稣就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人把全城的人都带信了，而且他成为一件美事。可是你要我们再问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面问题很多啊。
嗯嗯，
以前有个传道人就跟我讲啊，他见识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边的姐妹都是妓女
啊，
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是感谢赞美主啊。
那是个什么状态啊？那是个，
别这么好奇吗？
是有状态还是已经信的状态？还是
不知道啊？已经信了还在做，那怎么办呢？我不晓得。
啊、
那什么时候做什么、
啊，
对吧？你什么时候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你是大家一体要求呢，还是每个人个案处理呢？那每个人个案处理，有的先有的后，那是不是在包庇罪恶呢？你这个教会的纯净怎么保持呢？咦，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对，现在一个香港一个黑道老大信主啊，专门开了个黑社会教会，如果要改邪归正啊，弄得小正义的话，就给他们一点钱赞助，然后
这些都是大有信心的，这蒙哥不会搞，那蒙哥是专门动嘴皮子的。但是当时这个例子在 这样的处理状况之下呢，耶和华还有进一步的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啊，有点事情他本来是在争斗两个人的问题，忽然就变成亵渎耶和华的圣名，这是一件事两件事。
种族歧视的是埃及人嘛，家教不好，
那等于是处理他这个亵渎圣名的罪，为什么要记前面要争斗呢？
把他的火气引上来了嘛，
斗着斗着就那个心。
对呀对呀，但你看蒙哥去年一年我自己觉得表现还不错，今年你一上节目蒙哥就一下就犯了好多罪。
哎呦，说的也，
你大概也是。
那我是先游到蒙哥这里，然后我们俩就斗起来了，是吧？
这照说这是一个不小心，可是他这么处理。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你要晓谕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情呢，不要再抓到摩西这个地方，把他关起来，受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嗯，
对吧？前面讲过了。他就晓谕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人就应当知道，应当有所领会。那当然这是旧约，如果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会怎么处理呢？我们又应当怎么处理呢？
嗯，
在教会里面有人信主还带着三字经，嘴巴还带脏话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的问题，这真的是老中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得那一句话，他要得那一个做法，对吧？领了圣旨他这么一做，他根本就不再去想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这现在有一种讲道啊，要预备讲章的话要做饼一样的哈，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每一次都要解释完圣经。比如说主题是讲道，就自己取个题目，然后前言，然后一二三。
这是你们温路撒冷派的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中国教会都有这种特点吧，就是
真的
大概就是八九十年代或者是刚二零零几年的，以前都是主题性讲道比较多的嘛，后来大家就比较流行这种释经式讲道。我想啊，释经不就是把圣经讲清楚，然后大家对照就可以了啊，就自己。
那他不是吗？那他们的释经
是
什么意思？
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聊啊，我说你们这个一个月有几次啊？他说我一个月预备3-4次，我就很辛苦了。我说一个月讲3-4次怎么会那么辛苦呢？那我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预备一篇讲章。我说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他说其实把圣经讲明白也容易，关键是应用其实把圣经讲清楚，把这个饼照着样子做清楚了，圣灵做工，每一个人去对照啊，这个应用是每一个人自己去领受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他要应用，他就把这个圣经再总结成，就是人家能马上能够用起来的那种。
哎，对对对。
马上，比如说你教给他饭怎么做，这还不够，我得给你这个做好盛到碗里面，这个叫应用。
然后下次你就这么做。
不，你直接就吃饱了，然后。再到我这儿来领、
你讲的是一点都不错，真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很要命。在中国人里面，这个毛病，其实这也不只是中国人的。你看，圣经有关于婚姻讲了这么多，这样讲那样讲，我们的问题就是一个，可不可以离婚？离婚可不可以再结婚？他就只要知道这个答案。
啊，对，能不能，可不可？
那圣经写了这么多，他就是要去找到一个原则啊，好像在他的神面前不会太受责备，他觉得有这种例子可以做就好了啊。这个就和前面所讲的大卫啊、亚撒、诗篇里这些人，他们思想神的话，每一个人他都在那思想。保罗思想的非常非常的深刻，非常非常的完整。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要得个答案，归纳出一个答案来，可以用就好了。
所以说，我说是，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传道人，我说弟兄啊，你这样准备确实是难，因为
那确实
你是想下面100多个人。你得把它弄成应用，你这准备一篇讲章得为这么多人，他能众口难调，能喂饱吗？所以你这么累。
你不但累，你还可能误导人，你可能给人家吃毒药。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领着弟兄姐妹把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彼得、保罗讲的仔仔细细的一点一点把它做成饼嘛，就是那点材料， 饼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手上能够拿得住的，能够看得差不多的啊。但是饼怎么吃，你还是得自己去体会那个味道，你自己去啃去吧。我们不过就是拿这个细面把它做成饼，里面没别的东西的，这样就可以了。他有问题就把问题留在那里，让人仔细去思想。人不要思想，那你拿他没办法，你也不要给他这个方便。圣经里面有多少的话，就是要我们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让圣灵可以做工，那个就是最重要的功用啊。
对，
不是说对吧，那个是最重要的功用
啊。中国原来一个小品演员，要不赵丽蓉嘛？
我不知道。
对，对对，
他演什么呢？
演一些喜剧的角色啊，就是一个老年人，现在没有了，现在已经去世了，年纪很大了。他有一句话，觉得挺有趣的，那是粮食，是唐山人嘛，那是粮食。圣经不管你什么味道，它是粮食啊。你有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他说：“哎呀，我读一遍，觉得好像没什么长进。其实你吃了饭长肉，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这段圣经其实是很典型的，记了半天，在我们老中的耳朵里，那就是啊，亵渎耶和华圣名的要打死，就是这段圣经的价值了。
嗯，
那你现在还打不打？不打，那你讲一大堆理由，为什么现在不打？
嗯，对啊，
难道这个记载就是为了给我们这样子？这背后有好多无解之谜，你把它放在心里面，那尤其麻烦十六节之后，还十七节。打死人的必被致死，那个人也没打死人，反而是被人家打死。那这些人，这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这个就和主耶稣那个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又可以投一块石头，完全不一样。
那最后这个亵渎圣名的这个人就不用打死了。
所以你看嘛。光是把那约翰福音八章那一段和这里摆在一起，我们就知道了，有一个是问题，有一个是答案，有一个是所谓圣言小学的开端，有一个是进到完全的地步。你知道当时法利赛人会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拿到耶稣面前来，心里所想的正和这段利未记有关系啊。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行这样事的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没想到到耶稣这里碰了个软钉子，这中间可是隔了一千多年呢，够不够你想？够你想，他们当时没想出答案来啊，给主耶稣一责备呢，从老到少呢就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我们现在呢，旧约也看见，新约也看见，懂不懂？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一边看到人的罪带来神的公义、律法、威严、敬畏，完了之后又觉得哎呀，操作起来又好像看到神的怜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两边加起来这怎么办呢？公义词哦，就聚焦在耶稣那边了。哇，这样
他真的粮食，就是这两个记载本身也是粮食，因为这个记载是活生生的。就像我们前面讲过，闲游的埃及人的儿子跟以色列人争斗，就说了不刚说的话。那个行淫的妇人一样啊，他们都有他们的苦情的。只是你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眼前要我们想什么？这显然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他要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被石头打死的。
对，
这个大概是错不了的。
对对，先对照自己。
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应该被石头打死的，主耶稣却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我们就不会这么急着定别人的罪，我们也比较知道拿着遇见的闲游的人犯罪的人咒诅圣名，像我们这样的人呢，你拿他怎么办？
别着急应用一下，先别着急。
很多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是要显明我们的心实在是还太不像耶稣了。好了，这边又要我们打死他，又说打死人的必被
致
死。那这你就继续想下去吧，你就想不完了。
他也没有说这个执行的不用被致死啊。
是啊，他也没说这个打死人是意外呢，是怎么样？当然别的地方他又讲的比较仔细啊，
没说。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就又加了这么一句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我觉得他摆在这里就是要我们思想。你用石头打死他，其实你是不是该被打死？那你这样打他，你算不算打死人呢？难道 我原来不该被治死吗？难道我把这个人打死了，替天行道了，我就不需要被治死吗？
如果这么讲的话，也有弟兄姊妹要问，那哎，那亚干或者是其他的那些例子啊，那确实被打死过，那些人怎么办呢？
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就吃了亏了，他就开始问，那我们在讲长老的事情，他说那长老是干什么呢？我说你问我啊，他一听他害怕，他说哎，没问没问，我知道，我自己去读读圣经去。我说是啊，对，你问我干什么？我把问题提出来，你就是不断的跟我提这个问那个。最近在节目里已经提了好几次了啊，蒙哥传道的原则，我负责传啊，你呢负责听。假如你们要请我来讲道的话，是不是？请我来交通的话，那你听了不同意，不要告诉我，好不好？你不同意了跟我讲干什么？你跟保罗讲嘛，你不要告诉我。
那这样会不会有点哎呀没有得到一个很清楚的解答？
你要的是解答，我给的不是解答，对不起。主需要我们传道，不是要我们回答问题，不满意找主人，叫他拆别的工人来，下次别请我，好吧？这是第一。第二，我再重申啊，你假如非常不同意，要反过来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圣经这样讲是没有道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站起来我就走，哼。我就回家做节目去。这事儿无聊得很，我们在讲圣经，鼓励大家读圣经，去摸索神的心意，去明白这神在里面摆的种种的，我们就说案例好了，不需要给我们拿来争斗拿来辩的。你这么一谈，你这么一问，大家的领受都不见了。我要是再和你一样去答，要是两个人再争起来，那真的是上了魔鬼的大当。好了，鸽子
啊，
我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也扯得差不多了。
对，太极拳也没打完，这
是
想
打死，这还没有打死牲畜，我们下次再来打牲畜好了。
对啊，我现在想是不是刚才我这个思想闲游到约书亚记这个有不对劲。亚干那个打死啊，这忽然又觉得哎，这样不是全本圣经要结合起来，这个找一个原则啊，找一些圣经互相不矛盾的地方呀、啊、就可能会这样想。
原则好用嘛，对吧？
传道人的这种习惯病，
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做饼给自己吃啊，
做饼给自己吃。觉得做这个程度挺好的，再做我做不出别的花样来了。
哎，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山东人，像你这种山东人，还有像我这种河南人，除了大饼就是馒头，就是卖大饼的，别的什么都不会。好吧，那我们就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 好像有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